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翻到旧约传道书第八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8 verse 1 第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节的经文。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在这个一年即将过去的日子中，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的岁月中，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滴下你厚厚的膏油，特别是在你的教会中，主，我们为这一切丰盛的恩典献上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存留到如今，都是为着你荣耀的恩典得着彰显。主，我们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愿你悦纳我们从心灵发出的感谢和敬拜。主，就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中工作，来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和益处。主，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阿们。我们结束了传道书第七章的讲道，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的第八章。第七章最后一次的讲道中，我们从三个角度总结了第七章的内容，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竭力的要在日光之下，用各样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去寻求、研究、探索，想要找到人生的智慧。他要想找到一个艺人，他这样可以去效法，那么通过这样他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生命的意义，或者说获得永恒的生命。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想找到一个，第一个他想找到一个真正的智慧 The true wisdom， 他想寻找到一个义人啊 The only righteousness。他也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找不到智慧和义人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在传道书第八章的开始的第一节，是传道书的作者对第七章进一步的总结，那么也是为了连接第八章的内容，所以这一节的经文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谁如智慧人呢？ Who is like a wise man？ 谁如智慧人呢？ Who is like a wise man？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谁知道万事的理由呢？谁知道万事的理由呢？Who knows the reason of all things？ 最后我们要来看真正智慧的人。第三个，我们要看真正智慧的人。He who is truly wise。首先，我们来看谁如智慧人呢？第八章的第一节的经文的一开始， 传道书的作者在给我们一个反问，说谁如智慧人呢？这里既是一个反问，也是对第七章的一个概括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智慧人。或者说传道书的作者在日光之下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智慧人，没有找到智慧人。没有智慧人，也就是没有一个完全行义的义人，没有找到一个完全行义的义人。就如我们上次学习的经文七章的26-27节这样说，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都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27节说，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深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在一千个男人中也好，一千个女人中也好，在所有人中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义人。我们的讲道传道书讲了一大半过去了，似乎传道书的作者始终不愿意放弃，竭力的要在日光之下要寻找那个真正的智慧，或者说那个真正的智慧人，或者说义人。那我们思想说，传道书的作者为什么这样执着的去寻求智慧人呢？难道他就是想获得一些智慧，比别人更智慧更聪明吗？其实这不是重要的。所罗门所要得的智慧，他是要得到那个生命的终极意义，要得到那个生命的终极意义。 What's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那么他想获得那个超越死亡，超越被罪恶辖制的那个无奈的人生。可是他在日光之下，在这个属世的角度都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因此所罗门在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对大量研究寻求结果的概括定论，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找不到智慧人，找不到义人。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向世人发出一个感叹。再者，这也是所罗门向世人发出的一个反思，他让人去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有谁，有哪一个像智慧人？既然在日光之下寻不到，找不到，那哪里可以找到智慧人呢？有哪一位可以像智慧人呢？下面我们看第二点，谁知道万事的理由呢？ Who knows the reason of all things? 传道者向我们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用我们的白话说，就是说谁能够明白或者解释这个万事的缘由呢？说白了就是说，谁能够解释这些万事的缘由，或者说谁能够明白呢？我们都深信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是不是弟兄姊妹？ 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这样，你都知道万事万物有它存在的理由，否则你这人生活着更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么都有着它生息繁衍的奥秘，任何事情，任何生命现象，生命的意义都有着既定的规律啊，我们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一切不是随机的，不是 random 的，也不是偶然的 by chance， 也不是无序的 no order orderless， 或者说没有规律的，或者说没有意义 no meaningless。特别是对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科技进步时代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没有人认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物，我们是世上的过客，人死如灯灭，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不承认。因为我们承认说人活着都有亲情啊，有爱，有理想，有追求，有盼望，人会去寻求那个生命终极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你去想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意义的话， 你肯定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陈牧师上次讲到一样，那些自杀的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因为找不到意义了，所以他就不想再活了。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不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有亲情，有理想，有梦想，有追求，你会去想生命终极的意义。同样的，所罗门也一样，他是在日光之下竭力地去寻求寻找，要明白这一切的奥秘，明白这个生命的意义，或者说得到这个解释生命的意义或智慧。就如他在七章十二节说，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但是传道者真正找到智慧了吗？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传道书又告诉我们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哎呀，得到智慧，智慧却远离他。二十四节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所以所罗门到最后没有得到这些，他得到的是说，发现说这些智慧也好，愚昧也好，到最后都没有意义。特别是在二十四节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想找到那个万事的理由，可是你越发现它离你越远，你越去探究，发现越深，没有人能够测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明白理解这一点。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科研的，你们一定明白所罗门在讲什么。你们可能研究的各自的领域不同，使用的方法可能也不同，但是你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你发现你在你自己的专业里面，你研究的越深，你会发现那个里面的奥秘越深， 你同时会发现说你知道的越少。你说那不对啊，那不越研究越知道的多吗？做研究的我跟你讲，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少，你还会感到你越来越渺小。我给你举一个我做研究的例子，你们知道一个人在水里面游泳，特别是潜在水下面，你们说你们能不能够在水里面呼吸？能不能在水里呼吸？啊，不能，连孩子都知道。为什么不能？那我们互动一下，为什么不能？啊？哦，呼吸进去呛水是吧？是的，你呼吸，你在水里面，你一呼吸，那个水不就进到肺里了吗？是的，进到肺里面，人会被什么？呛水窒息死亡，对吧？是这样的。那我再问你，你说那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是不是也在游泳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他没有呛水窒息呢？啊？哦，他不需要肺部供氧是吧？是的，他通过什么供氧呢？母亲的胎盘啊，对，是的。那我接着再问你，那胎儿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肺部可以呼吸？啊？那为什么一出生他的那个肺就能够打开呼吸？哦，打一巴掌哦，很好 ，OK， 好的。那我问你，那为什么在那个胎儿在子宫的时候，为什么他那个肺不打开呢？这是大家都听过的很简单的这个常识啊。小景姊妹刚才说，医生拍了那个屁股，然后他就哭了，就这个肺就膨胀了，是这样的吗？那我问你，再问你哈，你说那个早产儿，如果是早于20周之前的那个婴儿，那为什么他生下来很难活下来？那医生如果在屁股上多拍几下，他就能活下来吗？啊？哦，好哦，是的 ，OK。你看我们这里面学医的很多都明白，是的。所以使那个胎儿肺部可以膨胀的，不是那个医生拍屁股的原因啊，而是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萧静姊妹讲的，就是随着胎儿的这个哭泣，使那个肺部能够膨胀的那个原因，是那个肺的表面有一种活性蛋白啊，有一种活性蛋白，或者我们把它叫肺表面活性蛋白 A 啊，叫 surfactant protein A。 那么这种蛋白它可以使你的肺部膨胀啊，使婴儿可以产生自主的呼吸的原因。那你说为什么早产儿不行啊？因为今天美国科技已经很发达，甚至20多周的都能够救活，但是你太早了还是不能够幸存，为什么呢？小静姊妹，为什么？
那个物质太少了。
啊？哦，对，那个活性蛋白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预备好啊。哎，你看他这个，他不早预备好，晚不预备好，就差就是到出生的时候预备好了。因为太早生下来的时候，那个肺部活性蛋白 surfactant protein A 还没有 是还没有大量的产生好，所以他肺部不能够这个张开。所以今天医学上，如果太早生下来的时候，得要用人工的这个啊这个肺表面活性蛋白去治疗它。那我会问你，那为什么这种蛋白会按着胎儿发育的成熟或者出生的阶段产生累积，预备使肺部这个在出生的时候可以膨胀呢？哎，它为什么会按着这个规律呢？你们觉得那是母亲知道这个奥秘让母亲来控制的吗？不是哈，那还是那个母腹里的胎儿知道他来控制呢？也不是，那是那个科研人员或者医生来控制的吗？也不是，都不是。那你说到底谁控制呢？谁能够解释这个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可能做父母的一个通常的常识，或者我们懂一点医学常识的都能回答。但是弟兄姊妹，我要继续的问你，你可能没法回答。那为什么这一种蛋白，我们中间有做蛋白的专家啊，做兄弟兄，那为什么就这样的蛋白会，特别是这形成它就可以使那个肺部的表面活性膨胀呢？那别的蛋白为什么不行呢？那你要再去研究，你会发现这种蛋白还有很多功能啊，你越研究越复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做了一点研究，我们就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你到最后越研究，你越发现搞不懂。如果我们今天做临床医生的，你要跟他讲多说，哎，这东西我不懂，我只知道用了好用，我用就行了。那可能搞那个研究的是你们的事儿。所以我们测不透。那为什么我们测不透呢？因为你不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你不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你不知道它是怎么被创造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把那个蛋白拿来做做分析，那为什么它这样排列呢？它不那样排列呢？它为什么这样排列出来，这样表达出来就有这个功能呢？不是你创造的，所以你当然不明白真正的奥秘，你也不能够来 control 它，不能控制它。而科学家医生他只不过是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寻求探索了一点点那个寄存的那个真理奥秘，你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个已经存在的这样一个奥秘和真理。这是我们生活中通常碰到的。那么来看看圣经，我们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我们看那个旧约圣经中，就是上帝他作为创造主，他问约伯的问题有很多，我在这里只给弟兄姊妹节选一点。39节，然后39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三年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期你能测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谁能回答呢？那弟兄姊妹，我可能跟你以前讲过， 我也是在做那个 surfactant protein 那个研究的时候看到过那个老鼠生孩子，哇，太奇妙了，跟这里一样。我们今天人要生产，哎呀，到医院反复检查，反复测量，医生护士一大堆，哎呀，要会花好大的力气。我告诉你，老鼠不用，老鼠一会儿生一个，一会儿生一个，啊，自己处理得很好，自己把那个胎盘那个脐带剪完，马上啊还给它涂上粉，光光的，白白的啊，一层粉。接着再来十三节，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我们知道那个鸵鸟都生活在大部分非洲的沙漠里面，哎，它放在里面，你知道它为什么放里面？暖和呀，沙里面暖和，却不想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那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鸵鸟蛋非常坚固，可能有时候你人踩上去都踩不碎。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劳受苦，也不为雏惧怕。这里讲到那个鸵鸟为了怕其他的动物来攻击的时候，他会去冲到那个其他的动物，甚至跑了引开啊，把那个其他的这个动物引开。那你说他也不管他的蛋了，是不是？啊，这恰恰是神给他的智慧，他自己不知道，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你看那鸵鸟很笨呐，那弟兄姊妹，在沙漠上，当他跑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耻笑马和骑马的人。鸵鸟一小时可以跑70多公里，马和人跑不了那么多啊。接着再来26节，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那弟兄姊妹，我们中可能很多人喜欢鸟类，你看那个鸟 migration 啊，迁徙，是你让它迁徙还是它自己迁徙呢？不用告诉它的，它自己会迁徙，你发现没有？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你的吩咐吗？你看那个鹰，它把那个窝都搭在最高处，是你让它搭在那儿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归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鹰哈？你看那个鹰，别说鹰哈，还有其他的那个。它在很高的天上飞，那个水里有鱼或者说哪里有动物它都能看得见啊。我们能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再好的眼睛 1.5 对吧，你再远你也看不见了。但是那个老鹰在很高很高的高空，还有一些这个雕类的一些鹰类的，它都能看得见。你看那下来，他哗一下就把鱼抓上了。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那个鹰的羽毛。你看，那个如果说我们说那个下面有一个小的动物，如果鹰下来的时候产生的那个风速压力，那个动物是不是会感觉到？啊，一定感觉到吗？一定会跑掉，它为什么不跑？ 其实鹰俯冲下来的时候，它那个风速和压力你感觉不到了，为什么？它自身的那个羽毛，那个非常那个绒毛很多，它已经把它给那个弄掉了，它下来没声音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人造的飞机没有？你任何时候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声音太大了啊？你在飞机里可能感觉还不那么大，你在外边试试看。如果是战斗机，我告诉你，可能都把人的胆都吓破了。你看上帝创造的鹰，没声音。我们刚才只是从传道书，从约伯记里选了一点点。这么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人在日光之下，不仅找不到智慧，找不到智慧人，人也不能用自己的智慧解释万事万物的缘由。看我们人很有限的，我们不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和智慧人，我们也没有智慧可以解释万事的缘由。传道者在第七章七到十九节说，智慧使智慧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第八节后半节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里讲到人的智慧可以使人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是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智慧人，你看这个人就有智慧，是不是啊？而且智慧使我们，实际有时候我们发怒啊什么，那真是愚昧人，愚昧人才常常发怒，没有智慧，你只能靠发怒来解决。那么我们说，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它不是来自人的智慧，人的智慧都能够是这样，那真正的智慧是来自哪里呢？来自上帝。上帝的智慧才能使人的脸真正的发光。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啊，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都知道的就是摩西，上帝呼召他到西乃山啊。三十四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样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光啊。其实圣经中讲了很多，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接近他啊。那只是摩西，摩西是神的那个光，神的话诫命光照他，他的那个光发出来，人都不能接近。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那个过程。一到二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雅各、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啊，那个基督登山变相，那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还有圣经中我们知道有但以理，有约瑟啊，神都是他们有智慧啊。 那个但以理那个不吃肉，他那个更加的白胖啊，更加的脸上有光啊，神给他的。下面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真正智慧和智慧人。当传道者从日光之下寻找智慧的时候，寻找智慧人的时候，他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人。就如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学过的，他说我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啊。我们之前讲过，所罗门不仅去查考智慧，他也去看那些愚昧那些狂妄，后来发现他们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就像风一样抓不到。二章十四十五节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所罗门发现一个道理，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君王，最富有的人，他发现到结果，智慧人和愚昧人都遇见一件事情，大家都在死亡的时候遇到一起。所以他说，那我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是愚昧人智慧人，大家都走一条结局，都是死亡。这不仅是所罗门得到的结论，也是感叹，更是呼唤人麻木的心灵来寻求认识那个创造生命、赐生命气息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所罗门在这里不是一个叹息或者感叹，而是他要呼唤我们人那个已经麻木的、那个已经死了的心灵，来寻求认识那个创造生命、赐生命气息的那个创造主上帝。因为只有在创造主上帝那里，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生命的意义和智慧。传道者在这里总结，也是呼唤我们觉醒，呼唤我们的那个眼睛往那个日光之上来，寻求那个日光之上上帝的智慧。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那个智慧的源泉，他是那个赐生命的主宰和生命的源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那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因为那是超越了我们的创造主上帝所赋予的。传道者之所以在第八章的开始对第七章以上日光之下寻求智慧和智慧人的总结，是要在第八章启示我们两个重要的事实。是为了在第八章要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下靠人的智慧，人不能解决人生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八章的一到九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智慧无法掌管人的生死。所罗门在之前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好不好？很好啊，他说那人的智慧比那个城里面有十个那个智慧的官长还好呢，智慧可以庇护生命啊。但是他要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啊 ，human wisdom， 它不能够掌管人的生死。那么八到九节，圣经的八到九节就是对 这一个问题的总结也是我们下次讲到的主题。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那你能掌管你的生命吗？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哎，我不死，我要留下来，你能决定吗？没有人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是不是这样的？他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拯救那行邪恶的人。啊，每个人都要走这一步，没有人能够免去这一步。第九节说，这一切我都见过，我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辖管那人，令人受害。所以罗门说，他在日光之下查考了一切的事情，发现说不是好啊，是这个人辖制这个人，那个人受害于那个人。第二个，所罗门要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无法参透世事啊。十到十七节要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无法参透世事。所以他在十六节十七节给我们总结说，他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十七节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啊，人靠自己的智慧查不出这些事情来，查不明白。传道者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竭力寻求是为了一个结论，而更重要的是呼召我们，启示我们，去竭力的认识那一位，那个在日光之上的，那个真正的创造主上帝。敬畏上帝是真正智慧的开端，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真正智慧的开端，认识上帝便是聪明者。今天末后的时代的人啊，人人都以为自己有智慧，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今天推崇的就是那些精英，是不是？弟兄姊妹，在美国你就感觉到什么是精英，那个 Wall Street 的啊，华尔街的那些美国高等学府的，推崇那些精英，就如我们今天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信息时代，今天的人已经骄傲到认为我们不需要上帝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信仰好像已经过时了。今天的美国不就这样的吗，弟兄姊妹？美国这些年都是在，我告诉你，美国经到现在这么多年，你去看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去上帝化，把上帝从你的生命中拿掉。今天我们比那个启蒙运动那个时期啊，我们知道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回归到那个原始里面啊，就是要高举人的理性。我们今天的人高举人的理性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强，都厉害。今天把人高举到就是好像人就是宇宙的中心，没有上帝了。在美国竭力的去上帝化，在中国竭力的逼迫基督徒，世上的人都仇恨上帝，仇视基督徒，就如几千年前 上帝借着诗篇启示给历世历代悖逆上帝的那个情景啊。诗篇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诗篇第二篇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就是 reality 事实，说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耻笑，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你以为上帝他会动摇他吗？他发笑耻笑，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弟兄姊妹，很可怕，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委屈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知道这是诗篇第二篇，是君王诗歌啊，特别讲到那个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个预言。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认识这位造物主，认识这位救赎主，告诉我们说，免得我们在他的愤怒中灭亡。上帝的愤怒下来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掌管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归向他，你就有了那个永生的祝福，你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上帝应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退休会的时候，陈牧师讲到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这种逼迫、那种压榨，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处，凡是越受到逼迫，基督的教会就越加的兴旺。那就像他讲的，那个图钉都摁不过来了，对不对？上帝的国度扩展的也就越快，这个世界都会趋向败坏。你看看今天历史上哪一个伟大的帝国还在呢？但是上帝的国度却没有穷尽。 God's kingdom never ending。诗篇72篇告诉我们说，他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困苦人，大三小三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贫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弟兄姊妹，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上帝， 人都要敬畏他，直到万代，因为他就是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有什么力量，不是我们有什么智慧，乃是因为那一位真正的智慧者、真理者，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今天仍然作者为王，他今天仍旧是宇宙的统治者、掌管者，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基督不仅是今天，乃是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到永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中国基督徒的主，他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更是全地的主。他要成就他的国，直到永远。启示录11:15告诉我们说，当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真正智慧的人，而不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在日光之下成为一个愚昧的人。愿上帝的灵、上帝的话常常激励你，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让你不为世俗妥协，单单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是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属天的那个智慧，真智慧。让我们来跟随他，不懈怠，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追求这个真理生命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每天在喊口号、讲大话，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来追求他，来见证传扬那个使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奥秘的智慧，使那个罪恶过犯中死亡的罪人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辖制，能够进入复活永生的那个福音的真理里面。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他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这是我们要传扬的福音的真理，让我们来扩展上帝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们为主而活的目标。感谢赞美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那位创造主、赐生命气息的主，你也是智慧的本体、智慧的源泉。你用你的智慧创造了万有，又按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是按着你公义、圣洁、良善的形象而造。主，因着我们的犯罪堕落，主，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主，你却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今天能够甘心情愿地回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真理当中，来到那个基督复活的生命中，得到这个永生复活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传扬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福音的大能、福音的作为，从让我们从罪恶死亡中脱离这一切黑暗的这个大能的福音。愿你在你自己的教会中得着荣耀。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主。阿们。阿们。